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我们可以在主日早晨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哈。在上个世纪哈，这个1988年的时候，有一个流行歌手叫做张雨生，他呢唱了一首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不晓得大家对这个熟不熟悉哈？他说呢，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这个歌词呢，其实蛮有意思的哈。它讲到在社会打拼的一些艰辛，然后呢，也提到某一些所谓坚忍的态度。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放在今天的世界哈。今天却好像常常在我们所谓的现在的文化里头的影响，可能现在人也会说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可是呢不一定会有默默辛苦的工作，可能呢也淡化了那个好像从来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承诺。各位，这个转变到底是什么？这个转变其实呈现出人生一个无力的真实感，好像是现代人还蛮具体的一些生活工作只剩下满满的倦怠感，特别是当经济不再蓬勃发展的时候，很多时候觉得那个就是徒劳无功，甚至很多时候人发现公平竞争不再是社会的基础点的时候，人生只充满绝望，充满了无奈，很多的事情坚持不再有意义的时候，好像这个世界就变成绝望是人生的常态。各位，你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的世界吗？你觉得对基督徒而言，我们又怎么去认识这样的环境？我今天用了一个题目叫做末世的盼望。末世的盼望到底是什么？跟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绝望的表达其实很不一样。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到底那个末世的盼望在哪里？我相信末世的盼望在于经文的3章1节所说的，因为我们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使得我们有新的盼望，神的儿女使得我们也有可能带来这个世界的盼望。然而到底什么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不是有真的活出这个样子？我想盼望中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让我们来学习体会在末世中的盼望。所以好不好，开始前我们就一起低头先来祷告。爱我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丰富的恩典。主，我们求你保守，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你就开启我们的心，愿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对你的百姓那美好的心意。谢谢恩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要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的这一段经文。今天所看的经文有一点长，而且刚刚在读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其实有一点绕，就是在同样的一些主题当中一直重复很类似的一些内容。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它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作者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看见教会的一些局面，他看见信徒的状况，其实他有一点担心。在那个担心的里面，他就不厌其烦的好像要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来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个思考的时候，我们可能你可以稍微去分类一下，到底他所讲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我想我们可以很简单这样说，其实他透露了是一个还蛮特殊的状况。我们如果从2章18节先来看，这里提到什么呢？这里提到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末时大概就是末世的意思。我想对于末世末时的一个理解，初代教会的信徒跟今天的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对他们来说，耶稣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了。可是对于过了2000年之后的我们，我们有可能对耶稣基督的再来越来越模糊，可能剩下一个概念，你不一定会去否认它的真实，可是总会觉得反正就等了2000年，那应该还是很久以后的事吧。这样的一个体会其实会让今天的我们有一个的困难，就是我们对末世的理解就会有一些不清楚， 也使得我们对于这个时代的状况会有一些的不敏锐。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这样子来思考，经文其实告诉我们，确实这是一个蛮绝望的时代。其实从初代教会以来，他们已经这么觉得了。可这个绝望并不是因为政治，不是因为经济，不是因为军事，不是因为各式各样的力量。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可怕的地方或那个绝望的地方在哪里，经文给了我们两个很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在经文当中提到有那个敌对基督的人出现了。敌对基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其实它是一个很重的用词，它的意思比较像是有一些人假装是基督，但是他却是讲跟基督不一样的教训。有一些人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号，可是却讲一些跟救恩完全无关的一些道理。所以在这边他说敌基督的已经出现了。而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第二章十九节那边给我们看见，这一些人他们是从教会内部产生的，他们不是从外面来的，却是在教会的里面。换句话说，他们有可能跟信徒一起敬拜，一起聚会已经好一段的时间。虽然圣经没有进一步的告诉我们到底这些人是谁，可是我想作者读者他们都明白里头的一个挑战。这一些带领教会进入错误，让他们可能远离基督的一些的教训，一些的领袖，在教会的内部其实一直都在挑战着我们。这个挑战是什么呢？这边有提到两个很根本的事情。第一，是有人就否认耶稣是弥赛亚；第二，有人就不相信耶稣是从肉身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不相信耶稣是神可以带来救赎。换句话说，他有人不相信耶稣成为了肉身为我们上了十字架。各位，这个有什么严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没有救赎，我们在这里就是徒劳无功。如果耶稣没有真正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所谈的只是一些空话。好，第二个在末世中的挑战是什么？经文给我们的一个讨论是罪恶在人心中的影响。原来在这个世界里面所熟悉的方式是罪恶的样子。所以我们经文可以看到三章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他说犯罪就是违背律法。律法是神赐给人，让人明白神心意重要的管道，而犯罪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心意。我想这个对于在教会一段时间的我们来说，可能不是很陌生的教训。神并不是没有告诉我们他的标准，可是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也必须很真实，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仍然在那个过程里头会选择可能违背上帝的命令。所以其实在圣经的里面，他所讲的罪不是只是做错事想错事那么简单而已。我们如果稍微想一想，如果你读了圣经，如果你认识上帝的心意，为什么人还会违背神的心意呢？其实他有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出于不愿意，可能是出于害怕。总归的来讲，其实罪恶是什么？是一个对上帝主权的抵挡，是不愿意真的以神为他生命的主宰，而是以自己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所以经文在第三章五节以后继续的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他就是为了要除去罪恶。基督在基督里就是让人可以远离罪恶。而在经文里头也告诉我们，其实当一个人他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他应该要远离罪恶。我想罪得到赦免是我们很熟悉的真理，但是罪得到赦免，有的时候我们会让他只剩下我犯罪了，我不用受刑罚而已。但事实上，其实在经文当中他提示了一个的表达，就是在恩典中间的人，在救恩中间的人，他是可以有力量成为不犯罪的人。在救恩中间的人，他不只是被赦免，他要能够走在光的里面， 他要能够有远离罪恶的力量。我觉得在这边其实我们可以去思想哦，在这个环境，在这个世界里头，罪恶的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人越来越不想也不喜欢去谈罪恶的问题，甚至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有的时候甚至觉得没有关系，反正我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这个话题就不需要讨论。各位，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是有得救的盼望确据，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不代表我们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不代表我们就没有继续被这个世界的罪恶影响。一个星期有七天，一天有24个小时，所以应该是168个小时。在168个小时当中，我们到底多少的时间让自己是跟神的话语有关系？我们到底是多少的时间让自己跟信仰的群体在一起？我们多少的时间让自己以属灵的原则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又多少的时间是让这个世界不同的声音在影响着我们？各位，这是很真实的挑战。刚刚主席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他有提到，很多时候我们的实况是我们很有可能跟罪恶在拉扯当中，我们会失败。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就是这个世界的声音真的很大。它的影响有的时候是无形的，它的影响有的时候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它就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有一些些的不一样。好，当我们了解末世真正可怕的光景，不是刚刚我所讲的这个躺平文化当中的困难，不是政治经济军事那么简单，其实真正可怕的是什么？是那一个对神、对信仰、对罪恶错误的一些认识。而当我们有这个认识以后，我们到底应当要怎么做？我想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当中，提供了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秘诀。这三个秘诀帮助我们在这个困境的里头，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要抵挡恶者的谎言。对初代教会的人来说，其实跟今天我们也一样，他们仍然感受到一个很大的张力。犯罪的问题是生活当中很真实在面对的，而经文却又好像提醒了我们，一个人如果住在基督里，他不会犯罪。这个不会犯罪在历代的讨论当中，其实带来很大的一个争辩。什么叫做不会犯罪？我想它的重点是，你会真正愿意回到上帝的主权中。我刚刚说了，我们的罪的概念在圣经里头给我们不单单是好像做错事、想错事那么简单，它有一个是对上帝主权的态度。所以我想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它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如何面对神跟我是什么关系？我们到底如何面对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到底怎么面对神是不是我的主？其实在这个世界从亚当夏娃以来，魔鬼就一直引诱人要离开上帝的主权。恶者的攻击就是让人以为反正你是属上帝的，你的生活怎么样都没有关系，反正你已经有救恩，所以你不需要去面对生命的调整。可是在圣经当中跟我们说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需要面对罪恶的影响，就因为我们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生命的本质需要调整。现今的世代，魔鬼的欺骗常常就是在这些无形的地方，好像让我们对很多事情失去耐心、失去兴趣，更是对上帝的话语、对上帝的事、对上帝的心意，好像我们觉得反正就是这样。其实这是魔鬼的谎言，这是我们需要去很严肃对待的一个问题。面对魔鬼的攻击，面对撒旦的谎言，其实常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影响着我们。经文继续的提醒我们，当我们在面对撒旦不同攻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抵挡，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去寻找那上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 经文说，不论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它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我们需要效法耶稣基督，跟随他的榜样，我们需要以神话语为武器来应对各样的试探。所以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需要让自己重新牢牢地记住神的话。所以比较消极的表达是要抵挡恶者，要敏锐于魔鬼的谎言，而第二个也是比较积极的表达，就是我们需要依靠圣灵明白正道。我们需要牢牢地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我们需要让自己有上帝对我们说话这样的一个过程。我想从经文的第二章二十四节以后，让我们看见人性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对于神话语很多时候最开始的阶段我们会很有兴趣，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就会有一点习以为常。各位如果稍微回顾一下你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很认真读圣经的，我们是觉得读圣经是很有味道的，可是当我们信主越久，其实读圣经好像就不太一样了。各位你知道，对我们这些传道牧师来讲，读圣经现在已经是一个重担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已经在想的不是里头神要跟我说什么，而是在想的是下一次聚会如果要讲这个经文我到底要讲什么。我们已经被诅咒了，你知道好了，这个话有点太重了。我们已经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有不一样的一些题，我们好像不再是用神的话要来遇见那位爱我们的上帝。各位，这个是人性很大的弱点跟挑战。我想我们在内湖堂里头，我们的崇拜我们都很熟悉。我不晓得刚刚大家在唱诗之后，你大概会晓得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接下来就是要站起来一起祷告。你大概会晓得祷告之后我们就是会用主导文做结束。你大概晓得当我们唱完要等候主，我们会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你大概蛮熟悉的。你大概也知道等一下讲到结束之后我们会有奉献的诗歌祷告，然后我们很熟悉这些的流程。因为这些流程都很好，但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不晓得当我们每一周每一次我们这样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当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心里想的到底是什么？很多时候就因为熟悉，我们也不一定那么认真的当一回事。很多时候就因为熟悉，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好像不那么真实的把神的话牢牢的放在心里。特别是信主越久，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觉得反正我都知道了，反正他就是这样，他就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反正他就是如此。各位，这是人性的软弱，上帝也知道我们这个困难。就因为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每个星期在这边我们花很长的时间，我们要来读圣经，我们要来看上帝的话，我们要来认识神的话。而在我们刚刚的这一些经文的表达当中，你会一直看到其实他有那个所谓神的恩膏在他的心里。我想我们可以这么去体会哦，我们一直在宣讲神的话，在听在学神的话，它的重点不是好像咒语一样你读十次就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不是那个意思。它的意思是当你每一次让自己再来读神的话，看神的话，思想神的话的时候，你给自己一个机会向神敞开，你给自己一个机会让神对你说话，你更是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面对我要怎么回应神在我生命中的主权。所以经文用一个表达，就是在那个主的恩膏，就是主的恩典里头，主的那个作为的里头，他会教训我们，他会让我们住在主的里面，他就不是只是一个理智上面的知道而已，他是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有机会重新面对我自己生命的光景离上帝的心意到底有多远。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但是它需要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一个星期168个小时当中，我们多少的时间让世界的声音在冲刷我们？我们又多少的时间让自己回应神的话？我们多少的时间让世界的价值观决定我们是谁？我们又多少的时间回到上帝的心意当中去真正认识我们到底是谁？所以刚刚表达第一个是我们要学习抵挡恶者，你要明白恶者有许多的谎言，而比较积极的表达，也就是第二个，我们要依靠圣灵来明白神的话。我们要真正让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要真正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可以遇见神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各位知道我们教会的意象的第一句叫做看重圣经，因为你知道它有一个长的版本，看重圣经其实是个缩写哦，好，也不是缩写啦，因为长的版本好像也没有这几个字，它其实是一个浓缩的表达，一个摘要。其实我们的教会意象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以神的话语使人全备的认识神。我们读圣经不是像符咒一样，不是像那些法术一样，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要认识神到底是谁，是要认识透过圣经所启示出来的那位上帝他有多么的爱我们，更是认识在圣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福音救恩有多么的伟大。求神恩待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好，所以这是第一跟第二很重要的一个教训，要我们敏锐抵挡恶者的谎言，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反思自己的状况，来回到上帝的面前。第三个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是我们在前面读起来那个一直绕来绕去的部分，就是从第二章的第七节一直到第二章的十七节，以及我们刚刚没有读，就是第三章的第九节第十节以后十一十二节的一个表达。第三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彼此相爱。我们来看一下，在第二章第七节 这个地方，作者用了一个很特殊的描述，他说这是命令。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第八节，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这两句话读起来很有趣，到底是新命令还是旧命令？第七节告诉我们是旧命令，而第八节告诉我们是新命令，到底是新的还是旧的？答案是它也新也旧。旧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从耶稣的时代，从使徒的时代一直传下来，我们都听过的。而新是在于因为它跟这个世界的教导不一样，他对这个世界的方式的里头，他是崭新的，他是与众不同的。这个世界教我们的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是信仰教导我们的是要去面对我们跟人，我们跟世界，更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贡献，我拥有什么来决定我到底是谁，可是信仰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形象样式所造，是上帝所宝贝的。这个世界一直传递不同错误的资讯，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分辨恶者的攻击以外，他用一个很具体但很重要的方式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有一些的前提，这个前提是什么？他就不会是一个人，他就必须是一群的人。彼此相爱，你就需要在那个过程当中去进入到救恩的群体，信仰的群体的里面。而我们在经文当中，如果我们再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他就用这个方式 让我们重新去面对。很多时候彼此相爱，对我们来讲，我们想到的是命令要求，可能有一些人想到的是困难，因为有一些人我实在爱不下去。可是我想在经文当中给我们思考的彼此相爱，它的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当中，让我们有机会去明白原来我们多么的需要上帝。当你在操练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发现实在很困难，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你只有两条路，放弃跟坚持。但是圣经给我们第三条路，你要跟上帝祷告，你要跟上帝求恩典，你要让上帝让你更明白救恩是多么的伟大。主的前辈常说，当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总会觉得自己是非常圣洁的，可是当你在信仰群体的当中，你就会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么没有爱心，原来我的耐心是不够的，原来我嘴巴上所说的这些信仰的原则，当我面对一个不可爱的人的时候，瞬间瓦解。各位，我们到底靠着什么而走在信仰的路径上？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歌，是因为在信仰的里面，是因为在信心的当中，是因为在神的信实里头，我们可以站在属灵的高原。不是你有多大坚持的意志力，不是你道德多么的高尚，修养多么的好，而是我们有伟大的救恩。各位，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件事，可是这个却常常是我们会忽略的一件事。我们以为救恩只是我罪得赦免，我们忘记了救恩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的力量。好，我们再继续的看，其实在这些年教会界流行一个词，不是教会界而已啦，就是这个世界流行一个词叫同温层。同温层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就是同质性比较类似的人，他们会聚在一起。这个呢，其实古老的人就讲过这个话了啦，叫做物以类聚啦，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你就是物以类聚，你会觉得有一些可能跟你相同背景的人，相同兴趣的人，谈话就觉得比较舒服，比较谈得来，然后比较好像很多共鸣，很多共同的经验。各位，这个是很美好的过程，没有错。但是同温层会有一个问题，它叫同温，表示另外温度的人，你就没有机会注意到它。那我过去有机会在学校团契里头有一些的参与，在学校团契当中，他们有一个表达，我们称它叫做毕业生伤亡率。什么叫做毕业生伤亡率呢？就是他们在学生时代就会跟团契的人有很好的互动共鸣，很好的关系，然后在信仰上努力追求，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是这个容光焕发，然后一直努力在信仰当中的认识。结果呢，当他们一毕业去到不同的城市，然后呢进到教会，然后就再也不去教会。为什么？因为突然间去到教会发现不再是同温层，在教会里面突然发现原来我跟你这么的不一样，所以对这些人来说他就会有一个困难。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回到约翰一书的这段经文里头，我们从二章十三节以后，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表达，应该说十二节就开始了。作者其实反复的用父老、少年、小子们来进行许多的描述，其实很重复，可是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三个的称呼。所以他好像把读者分成三种类别，大概就是父老，你比较年长的长辈，然后呢少年人大概就是青年，小子们大概指的是孩子。可是在这边有可能他所指的不单单是年纪的问题，他更有可能指的是信仰内涵的状况。可能有一些人信主的状况是比较成熟的，可能有一些人是比较幼嫩的。可是你会发现他反复的在讲，然后他总是说不管父老、少年人跟小子们，他说我都写信，我曾经告诉你们，而告诉他们的内容其实还蛮像的。我一直在揣摩，对作者来说，他看这一群人，他不是看到 少年人而已，他不是看到小子而已，他更不是看到父老而已。他发现这一群人在他的眼中就是他的弟兄姐妹，那不是同温层，那是在不同信仰阶段的当中，大家在面对不同挑战、不同性格、不同状况的时候，我们都还可以因为同一位上帝坚守在信仰的里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教会意向第二个叫做活出基督，其实是使人活出基督生命的美善，事实上它是需要在信仰的群体当中完成的。你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就活出基督信仰的美善，而这个大概也是神呼召我们，不是只呼召我一个人，却是呼召我们能够一起来跟随神。所以我再说，你来教会不等于你得救，但你来到信仰的群体当中，你给自己一个机会知道自己需要得救。我再说一次，就是你来教会稳定参与，你来团契小组稳定参与不等于你得救，但是你会因为你来教会，你在团契你在小组当中，你会越来越发现你需要得救。我想这个是面对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就像我刚刚形容的，我们跟不同的人在一起，我们要寻求我们的信仰，我们要一起认识生命如何改变跟成熟的那个过程当中，就因为有很多不同的人给我们更多的思想，给我们更多的看见，也给我们更深的知道我需要上帝。各位，我不晓得大家上网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网络是不是在偷听你讲话哦？最近不是这个下雨下得很厉害啊，然后呢，我就在看，是不是应该去找一个什么什么防水的东西哈？然后结果呢，时不时它就一直跳出这个广告，我就在想，我应该只是在想而已吧？它是偷听我讲话吗？还是？很有可能是因为你可能查了什么东西，或者你看到什么东西，你曾经点过，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所谓大数据里头，然后就往某一个方向，然后给你蛮多相关的内容。各位，你知道给你蛮多相关的内容，就等于你看不到其他的内容。知道我讲什么吗？就是给你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表示你其他的东西就没有机会知道。各位，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一定要面对的问题。我们在建立的是同温层，还是我们在建立的是弟兄姐妹？父老、少年人、小子们，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解释，你大概都可以知道他是不一样的一些人。他是不同的族群，却好像在圣经的作者他在描述的时候，他把他们看成就是一群人，而他要这一群人操练彼此相爱。所以我想在这一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们需要彼此的勉励。这个世界其实蛮多可怕的声音，而最可怕是你不会发现它可怕，你不会觉得它有问题，然后它就悄悄地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以为是这么一回事。我在今年暑假之后结束在华神的工作，正式回到教会全时间的服事。一方面蛮有压力的，我必须坦白的讲，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巨人马牧师站在前面，对他来讲，我真的是对他是巨人，我是蚱蜢。在教会当中确实有很多美好的他所建立下来的一些基础，然后给教会很美好的一些安排。可是我觉得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是当我有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开始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不同的群体，在教会里面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弟兄姐妹，可能不同年龄层，可能不同的背景，当我有机会跟这些不同的人、跟各位有更深的一些互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充满的是感恩。因为我发现这么不一样的一个一个的人， 居然都可以同样蒙受上帝那么多丰富的恩典。上帝居然这么的有创意，上帝居然这么的关心每一个不一样的人，用为我们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他多么的爱我们。我觉得那个在至少在我这段日子里头，我的服事里头，我好像看到很多很让我被触动的一些生命故事，好像让我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人，却因为同样一位上帝，上帝就用适合他的方式，就在适当的时机里头，好像带来很多美好的恩典。各位，我真的在这里要还是要呼吁哦，你一定要在一个团契或小组，你就会发现我刚刚所说的这些事情。你一定要在一群不是同温层的人中间，你就会发现上帝的作为那个奇妙到一个程度，你会很赞叹，原来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福音是这么的宝贵，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也因为那个丰富跟宝贵，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挑战，帮助我们在很多谎言的当中，在很多困难的一些状况的当中，帮助我们可以知道神从来没有放弃我们，帮助我们知道神仍然用他的慈神爱所保护我们。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犯罪，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挑战，但你好像就能够在这一个信仰的群体当中，当我们一起祷告，一起研读圣经来认识神的过程里头，我们就发现我们的生命是有希望的，我们就发现我们是有盼望的，照着圣经的表达，不继续在黑暗里走，我们可以行在光明的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在今天的这个世代，我们在做一件其实很隐藏却很重要的事。信仰不是只是来解决你当下的问题。上帝啊，你让我信耶稣之后，我就这个业绩长虹哦，我就单单爆单哦。你知道在讲什么吗？那个就是我有一天在福德庞达那个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条子，上面写单单爆单，单单一楼。单单一楼就是他不用爬楼梯啦。对对对，我就觉得哇，原来现在外面还卖这种东西哦，那就贴哦，然后什么？因为信耶稣是这样嘛，就让我好像可以家庭美满，亲子关系美好，我就可以好像风调雨顺啊，六畜兴旺啊。各位，上帝是丰富，上帝是慷慨的，上帝愿意我们领受许多恩典，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上帝更愿意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得到改变，上帝更愿意的是我们不继续在罪恶里行走，上帝更愿意的是我们离开黑暗走向光明。生活实际的需要被满足，这没有不好，但如果你相信人是犯罪的，那么当你只是在意生活的事情被满足，它总会出事的，因为人是罪人。我们可能需要回到一个更根本的事，也就是我们的救恩，也就是我们的福音。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末世末世。有很多模棱两可的教训，有很多各样的一些影响，罪恶的影响，恶者的谎言，不只是在这个世界，其实也在教会的里面影响着许多的信徒。可是感谢神，作者约翰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是跟这个世界不一样的，是爱的命令，是在操练的当中学习。作者也给了我们一个旧的命令，是我们在圣经的当中可以去体会，我们在那古老的流传下来的神的话语当中可以去经历，而这一切都帮助我们远离黑暗，帮助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求神恩待我们，你所认识的救恩到底有多伟大， 你所认识的福音到底有多重要。求神怜悯我们，不要时间久了觉得就是这样。求神恩待我们，我们抵挡恶者的谎言，我们依靠圣灵明白真道来面对神，我们更是在信仰的群体当中操练彼此相爱，使我们更深体会救恩的重要，让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以至于我们可以真正在生活当中一起认识神、经历神、领受神所应许的永生。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是奇妙伟大的主，你更是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主，为我们在这个世代来仰望，有许多不容易，有许多可怕的声音，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影响。主，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愿你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经验我们所经历的福音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仅是罪得赦免，更是让我们战胜罪恶的力量。它不仅仅是好像罪的刑罚免除，更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怎么样行在光明中。虽然我们会软弱，虽然我们会跌倒，虽然我们会有难处，虽然我们会困惑，主，但你总是没有放弃我们。求你就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所领受那末世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是好像这个世界不管它怎么的改变，我们总是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得着生命里头真正的盼望。愿你赐福恩待，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